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首楞严经。宣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67面。己恶名受印尽，我们一个生死凡夫啊，我们一个习惯性的心态啊，就是一种攀缘性啊，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不习惯向内安住，而是习惯向外面去攀缘，去执着。那么在整个攀缘的过程当中呢，佛陀是把他整个活动的范围啊，分成五个相貌，就是色受想行识。那么在这个五蕴的因缘当中的攀缘呢，我们可以分两部分啊。那么比较维系的就是识、行跟想，这三个是比较维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在识应、想应跟行应活动的时候啊，我们会把它执着为自我。什么叫做我呢？就是那一念心当中能够了别的、能够造作的、能够去做任何的想象的，那个就是我啊，以这样的来当做自我啊。那么比较凸显的就是这个受应跟色应啊，我们的感受。痛苦快乐的感受，还有我们整个外在的四大、内四大等等，这个我们习惯性把它当作我所啊，就是我所受用的。那么不管是我或者是我所，总而言之，这个心它就在五蕴的当中来攀缘，而累积很多很多的相状，而这个相状就是一种生死的力量，一种有漏的种子。所以当我们在修首楞严王三昧的时候，我们开始正念真如，我们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当体即空即假即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内心是无相。所以这个无相的心跟有相的心一接触的时候啊，这个所谓的真妄交工啊，就把过去的这种五蕴的种子逼出来。当然这当中每一个人各式各样，总而言之，我们在整个回光返照把心带回家的过程当中啊，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你过去很熟悉的相状会出现，而这个时候正是我们生命要转变的一个关键。如果你能够保持不迷不取不动，你就能够安全的走过去。如果你是一念的妄动，心随境转，那你可能会被打回原地，甚至于琢磨，乃至于来自堕落等等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是很重要的一颗啊，就是当我们的五蕴身心世界要转变的过程，我们过去的五蕴一定要先逼出来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保持警觉。那么这一段呢是说这个受印啊，这个受什么叫受呢？其实就是一种六根的作用啊，这六根跟六尘接触的时候产生很多很多的感受啊，这当中有苦乐忧喜舍啊五种的感受啊，这个啊五受印尽啊。这当中分成三颗，一总是印象，二别名花相，三结果欠事。我们先看第一颗啊，根一的总是印象啊，佛陀先隆重的指示啊这个受印的相状。这当中有四颗，一节前摄印镜像，二正式受印趋于，三闲事受印镜像，四节事本为妄想。那么先看第一颗，节前摄印镜像，就是结束前面摄印穷尽的相状。就是摄印穷尽呢是什么相状？看经文，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地，舍摩他中摄印尽者，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相。 那么我们透过前面的正念真如慢慢的啊修这个三摩地，这个三摩地指的是这个首楞严王三昧啊大乘的圆顿止观。那么在这个什么他，这个什么他是止，但这个止是安住真如啊，安住真如，那么叫做体真止。这维大师说呢，其实这个大乘的圆顿的止观呢，它这个止其实都是有观的成分在里面，就是先观后止，就观照真如，然后在我空法空的真如里面呢如实的安住，就叫做体真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安住的过程当中呢，色应尽则，就把这个色应的执着啊，我们过去是内心啊跟色应啊是紧紧的咬在一起啊，心有所住，那么现在把色应给放掉了。那么色应放掉以后是什么相貌呢？从眼根来说啊，是明暗二相了然不生啊；从耳根来说啊，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就外在的相状我们还是清楚分明，但是心中呢完全不升起一念的攀缘执着的心态啊，就对这个色应呢是这样的相貌。那么色应一旦把这个我们对于内外的四大放掉以后啊，我们的心会产生什么功德呢？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相。这个见不是用眼睛见，就是那个心中的智慧啊特别的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去看诸佛的内心 的世界啊，就好像一个啊很光明的镜子啊，能够清楚的显现在我们的心中。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这个地方等于是他的智慧已经增长了，他能够观察我们众生的心能够入于诸佛的心中，而诸佛的心也能够入于众生的心中，所以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我们过去心老是在这个色应活动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的心跟佛的心啊是有距离的，有隔碍的啊，因为我们被外在的色身所迷惑嘛啊，我们众生的长相跟佛的长相是不同的。但是色应的执着破了以后呢，我们看到佛的心跟我们众生的心啊是可以互相的摄入，就内心当中啊就有这样的智慧的增长啊，就叫见诸佛心啊如明镜中显现其相啊。这个是啊结束前面的色应的啊这部分啊。我们再看心二的正是受应期矣啊。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犹如厌人手足宛然见闻不惑，心住客邪而不能动，此者名为受应期矣啊。那么这个五应它是一层一层，就像穿衣服一样啊，你外面的衣服脱掉了，那么里面的衣服当然就显现出来。那么这个色印被破了以后呢，您这个受印的这个障碍啊，区域就是障碍就现出来。那么当一个人破了色印的执取，那么受印显现以后啊，到底是一个什么相貌呢？佛陀讲出一个譬喻，说若有所得而未能用，就是一个人内心啊已经有所得，有所得就是前面说的啊，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相啊，就是我们凡夫的心跟佛的心啊有少分的相应。我们知道众生的心即是佛心，佛心即是众生心，但是在作用这部分却不能自在。我们的心在身体种种的功德妙用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解脱六根当中啊这种受用的习气的纠缠。这下讲出一个譬啊，犹如厌人手足宛然见闻不惑，心住客邪而不能动。所以一个人睡觉啊，那么后来被这个厌魅鬼啊控制了。那么他被控制的时候呢，他在睡觉过程当中呢，他双手双脚都还存在， 而且他的六根的功能，他也可以听到外在的声音，眼睛也可以看到外在的形象，他整个六根啊，完全是清楚的分明，而没有任何的迷惑颠倒。但是呢，内心因为接触到这种啊厌魅鬼的这种邪法的控制啊，使令身体不能活动，这个就叫做受印气啊，就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你虽然知道的佛心即是己心，但是还是不能把那个心性的功德表现出来。那当然他已经知道佛心即是己心了，这对他整个菩提心的这种信仰啊，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有很大的加持作用啊，对这个一个菩萨道的菩提心的那份的信心跟愿力啊，增长很多了。但是诸佛的妙用却还是受到自己感受的影响而有所障碍。我们看新三的玄氏受印镜像，那么受印窘境是什么相状呢？看经文，若厌就歇，其心离身，反观其面，气住自由，无复留碍，名受印镜，世人则能超越见浊。那么像这个睡觉人，假设厌魅鬼啊的控制啊，这样的过失啊已经是停止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什么相貌呢？其心离身，这个身指的是什么？六根身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这种六种六根身。那么我们这念心本来是跟六根身啊是紧紧的啊执着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心啊就被这个六根啊这个见闻血通觉知产生的感受啊所影响牵动。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心啊对六根身啊解脱了，就前面说的啊闻所闻尽，前面是脱这个六尘，现在是能闻的六根也脱离了，连六根啊我讲根尘是吗啊，前面是脱离的六尘，到这个地方呢，这一念现前一念心性呢，脱离的六根的执取，只有剩下那个维系的六识啊，那个维系的了别功能。那么这个时候脱离以后呢，它能够回观缓照这个六根的相貌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六根啊的相貌是什么样呢？是唯心所现，是。身边变化无有实体，但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跟六根呢是怎么情况呢？是气处自由，无复留碍，就是我们这念心随时可以想要来就来，想要走就走啊，就是这个身子能够去来自在，没有任何的执着跟挂碍。那么这个时候叫做受印窘境的相状，那么这个人能够超越整个三界的见浊，也就是说他断了，要有大师的判教，断了三界的见惑，断了三界的见惑啊。那么这段是佛陀啊一先的指示受印窘境的相状。我们看第四歌，皆是本为妄想，观其所由，心迷妄想，以为其本。那么我们这一大科都是在破这个对受印的执取。那么受印到底你从什么地方来呢？我们应该观察它的来处啊，就观察受印的由来。其实它是一种虚名的妄想，这个地方解释一下啊。在我们一念的真如的心性当中，其实我们没有任何感受，哪有什么感受呢？但是我们一念妄动以后啊，真如不守自性，一念妄动以后啊，就产生一个妄想啊，一种希望的想象。那么这个希望想象当然有五种了，前面的摄印叫做坚固妄想，那么这个叫做虚名妄想。什么叫虚名呢？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很快乐， 那么这个快乐的感受它是虚妄不实，因为它一下子就消失掉了，它没有实体，但是它又那么的清楚分明的显现，这个明就是清楚分明，我真的感觉到那个快乐感受的存在。你说它没有，它是清楚分明的显现，你说它有，你又立之了不可得。你说那个快乐感受在哪里呢？在身体里面，在身体外面，在中间，你完全觅之了不可得啊，这叫虚名妄想。所以这个古德一再的强调，把这个虚名妄想说啊，说啊，这个关键点当然在这个妄想这两个字了。藕益大师说啊，你要认为它是真实的，那你就一辈子就没办法破除了。就是你在观察感受的时候，它的升起、它的作用、它的消失啊，你要永远知道它只是你内心的过去的业力啊所显现的一种希望的一种感受而已啊。那么你才能够慢慢慢慢的脱离它的束缚啊。你要认为它真实的，那你永远就被它控制了啊。好，那么这段前面等于是一个前言啊，这一下就正式的进入我们啊破除受印执取的正中分了，叫别名花相的个别的说明了。当我们在正念真如的时候，这个受印所引发的相状有十颗，我们把它念一遍：一、过意生悲；二、感激生勇；三、自衰成意；四、慧胜成烈；五、失守生忧；六、慧烈成喜；七、见胜成慢；八、清安自足；九、空解成断；十、爱极成贪。好，就有十种的感受会出现。好，这十种感受都是每一个人不同，因为你过去在感受当中所累积的潜在的种子不同，所以当真妄交工的时候所显现的也就个人不同。我们先看第一种，过意生悲。这个过意呢，就是说这个在修行人啊，他对内心啊的感受啊，这种妄想的感受啊，他经常用念佛持咒啊来压抑他，来呵责他。他这个对这个感受的呵责压抑是特别的过分。那么因为过分的压抑呢，呵责啊，而升起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悲悯之心，这悲悯之心悲悯到没办法控制，已经影响到他修止观的相续，叫做过意生悲啊。看经文就容易清楚啊。当然，彼善男子当在此中得尔大光耀，其心花明，内意过分，忽于其处花无穷悲。如是乃至关键文盲，犹如赤子，心生怜悯，不觉流泪。此命功用一吹过夜，悟者无咎，非为圣僧。觉了不明，久自消歇。若作圣洁，则有悲魔入其心腹，见人则悲，涕泣无限，失于正受，当从轮罪。好，我们先看第一段，就是这个阿难，比善男子啊，这个修习止观的人啊，当在此中得大光耀。当然这个此中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哈，修行的所观境，你正念真如的所观境，你只有一个所观境，就是现前一念心性啊，那个无相的真如。那么你内心当中不断的在无相真如当中修止修观啊，这个时候呢得大光耀。得大光耀呢是说啊啊，你前面的摄印被破坏以后啊，你内心的智慧显现出来了啊，你能够啊知道我心即是佛心，佛心即是己心啊，知道这个心佛不二。那么这个时候其心花明，就内心当中啊因为过分的压抑啊，这种内心的感受就产生一种广大的慈悲心。这广大的慈悲心是产生以后是怎么回事呢？内意过分。那么由这个慈悲心呢，你就不断的呵责自己啊，就为什么我到现在 才知道要休息呢？为什么我到这个时候啊，才知道要去度化众生呢？为什么不早一点去发菩提心度化众生？你就会产生一种过分的苛责自己的一种心态。然后这个心态再相续下去呢，当然我们如果去啊，对这个心态这种感受啊，不断的去攀岩执着啊，这个时候啊就增长广大了。复疑其处，无华无穷悲，就在这一份的那种慈悲的感受发起的时候啊，它产生一种啊无穷无尽的大悲心。而这种大悲心呢，不是只看到人而已，而是乃至于看到这种微小的蚊虻啊，这种小虫啊，你看到它的感觉就好像看到一个次子，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子，他完全没办法去照顾自己，你内心就有一种使命感，应该去保护他、照顾他，甚至看到他呢，会产生怜悯的心，而不知不觉流下眼泪。那么，当然这个地方跟我们一般大悲心的标准啊，就是过分，慈悲心过分，这种情绪的力量太强大啊。那我们看佛陀的这个对这个这样相貌的一个解释。他说啊，这是一种修行用功啊，是过分的压抑呵责所造成。那么假设我们能够回光返照，知道其实这样的一种慈悲心，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它只是唯心所现的啊。那么你知道它是一个暂时的假名假相假用，在你的真如本性当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慈悲的感受，那你就能够没有过失了。那这个也不是一种真实的功德了，但只是一时的感觉而已了。这个跟真实的啊圣道的功德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能够觉了而不为这样的一个妄想的感受所迷惑，它自然就消失掉。但是如果你做圣道功德的理解，你认为这是一种真实的功德，而深深的好要，深深的执着，就有一种慈悲魔啊入其心中，来控制你的心态。那么这个人看到谁就释放出无穷的慈悲，甚至看到人就啊流出悲痛的眼泪而不能够停止。那么这个人的结果到最后就失去的啊禅定的三昧，而且轮回三界，甚至于会堕落到邪魔外道去。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感受啊，当然这种感受是一种情绪，一种慈悲的感受出现。我们会这个感受就是我们会感同身受，看到众生的痛苦就特别的悲悯啊。那么这种情况当然就是说我们过去有修慈悲心的种子了，有这种种子。那么这个时候你真念真如的时候，把这种有相的种子逼出来，但是适可而止就好啊。这个所有的五阴魔境都是做得过分啊。那么因为放纵自己慈悲的情绪啊，很可能就会被这个慈悲魔所控制啊。所以我维大师在这一段的开示当中啊，特别指示说啊，这个地方的对治啊只有四个字，就是觉了不迷。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什么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因为这是种子依他起性嘛。但是你不能起颠倒，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一个人可以起烦恼，但是你不可以起颠倒，起颠倒你就整个的全部完蛋了啊。感心恶的感激生勇啊，这个感激呢，就是说这个修这个正念真如三昧的人，他内心当中有一种少分的功德啦，他能够啊前面说的破俗的摄应，能够见诸佛心即是己心，有这样的坚定的理解。那么这个时候对佛法僧三宝呢心生感激，有这种感激的心呢，就引申了一种勇猛精进的心，而这种勇猛精进的心是过分啊。那怎么个过分法，我们看经文就清楚啊。我们 们先看第一段啊。阿难，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应消，受益明白，圣相现前，感激过分，不疑其中身无限勇，其心猛力自己诸佛为三真集一念能悦。啊，这个是讲到他的一个在修止观的相貌。所以这个人在修止观的过程当中呢，他已经是色应穷尽而受应明白，这个明白就是受应清楚的显现出来。啊，我们前面说过这个五应啊，就像一个人穿五件衣服一样啊。那么他第一件衣服脱掉了，第二件衣服显现出来。那么受应显现是什么相状呢？就是圣相现前。就是这个圣相现前，就是他的智慧啊，能够观照到见诸佛心，即是己心，己心就是佛心，这种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样的一个圣解。那么因此这样的圣解呢，感激过分。他想啊，无量劫来啊，我都是在颠倒的妄想中度过去了，这好不容易到佛法僧三宝的启发呢，我才能够明白这样真实的道理啊，就对三宝产生非常的感激。那么有感激心呢，而引生的无限的勇猛，这种勇猛呢是又猛又力。怎么说呢？他内心当中的志向啊，是志齐于诸佛，他志向要上齐于十方诸佛。那么他就经常认为说啊，其实所谓的三大阿僧祇劫啊，在我来说只要一念之间就能够超越啊，不必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我一念的这个一念不生，当下就是如如佛。他有这样的一种啊勇猛精进的决心啊。那么这种决心呢、啊、当然坏就坏在啊其心猛力啊，又猛又力啊，有一点过了头啊。我们看佛陀对这样的一个相貌的一个说明啊，此命功用临衰过月，悟者无咎，非为善正，觉了不迷，久自消歇。若作正解，则有狂魔入其心服，见人则夸我慢无比，其心乃至上不见佛，下不见人，失于正受，当从轮罪。那么佛陀说呢，这个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临衰过月，就是心中啊，那么产生过分的勇猛，总是觉得自己能够超越诸佛啊。那么这样的心态勇猛过分，如果能够回观反照，知道这一念勇猛的心啊，其实是密之了不可得啊啊。不要随他而转啊，还是安住真如，以平常心啊，那么观即空即假即中啊，不要把它当作一种真实的功德来看待，那么这样子就能够觉了不明啊，那么这样的过分勇猛的心啊，自然就消亡歇息。假设你把这样的过分勇猛的心把它当作真实的功德的理解，而不断的去随顺它，执着它，那么就有一类的狂妄之魔啊入其心中，那么见到人就夸赞自己修学的禅定智慧的功德，那么总是认为自己是无可伦比啊，你自己是啊与众不同的。怎么说呢？你的心态啊乃至上不见佛啊，连佛都看不起啊，说啊佛陀尚且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学，而我只要一念的相应，当下就是主诸佛。所以上也觉得自己能够超越诸佛，向下呢就看不起一切众生呢、啊、说一切众生都不能够体悟自心的佛性，而心随妄转。那么如此的高慢呢、啊、最后的结果呢，自己失去的禅定的正受，来生就堕入到轮回生死甚至三恶道当中。那么这种勇猛的问题就是在有一点呢、啊，执理废事了啊，就是说，当然理观呢，理可顿悟，但是事要渐修啊。我们一念不生即如如我是，依理观来说啊，但是还是在事相上 还是要三齐修福慧，百劫修相好啊，那么不能够自己费时啊。我们看新三的自衰成义，自衰就这个人他的止观过程当中呢，他的观照的智慧比较薄弱，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修念佛持咒，就是多分都是在行门的定课用功的多，所以他的观照的简门薄弱。那么会产生什么过失呢？就形成一种经常的一种专注的念头，这个专注的念头是什么念头呢？沉默孤寂的念头，他经常会产生好像很沉默很孤寂的感觉出现。我们看经文，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印消，受印明白，前无心正，归思故居，智力衰微，入中灰地，迥无所见，心中忽然生大孤壳，一切时诚意不善，将此以为请精，请精进向。好，先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修大乘止观的人啊，色印见色印消，受印明白啊。那么前无心正，归思故居。前无心正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啊，虽然破了啊整个色印，但是他对于整个受印还没有破除，还没有产生新的功德。往前新的功德还没有出现，但是往后他过去所熟悉的色印已经破坏了，因为他过去很熟悉的朋友是这种啊外在的这个色身香味触啊这个五尘的境界啊，他已经不再产生耗药感，没有感觉了，没有耗药心了。但是他新的功德还没有产生，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中间的过渡时期呢，他自己又怎么样呢？智力衰微，他不能够经常的去读经典，去思维观察诸佛的功德，来给自己一个内心的耗药啊，观慧力薄弱，他只是一昧的修止，这个时候他内心很可能会怎么样？入中灰地，迥无所见。过去熟悉的老朋友他已经不感兴趣了，但是新的朋友还没有出现，那么就在这个色印已破受印未证的中间的过程啊，是进退两难，叫做入中灰地。所以他心中呢，就是可以说是心中一无所见，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心中总是觉得闷闷不乐，没有一个安住处，所以心中呢忽然升起一个广大的孤渴之心，好像一棵枯木啊，很久没有浇水的滋养啊，经常会有种沉默孤寂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还不是一时之间的，是一切时沉溺不散，白天打坐也是这样，晚上也是这样啊，经常就是一种啊，安住在中灰地，安住在沉默孤寂，总是闷闷不乐的感觉，而且他自己还把这种感觉呢，当作是一种精进用功之相，还不知道怎么去对治，还不想要去处理，啊，这在修行里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禅定过深，啊，指的功课过多，观慧薄弱。我们看佛陀对这样的相貌的解释跟他的结果，此名修行无慧自私，悟者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洁，则有一魔入其心腹，但系错心，悬在一处，是以真受当从轮罪。佛陀对这样的相貌的批评说啊，这个是修行了无慧自私，修习止观的心的过程当中呢，没有智慧的引导啊，而引申的一种沉默孤寂的过失。假设你能够体悟到的时候，赶快加以对治， 不要再去守在这种沉默孤寂，赶快走出来啊！那么这样子呢，就没有过失了啊，而且它也不是一个真实的功德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这种沉默孤寂的这种专注意念之心呢，当做真实功德想，如果你把它当做真实功德想，就有一类的这种一种意魔，一种专意之魔，那么侵入我们的心中，控制我们的心态，那么结果呢是淡喜错心啊，就是早晚啊耐念心啊，经常的摄心专注，就专注在哪里呢？就悬挂在沉默孤寂的那个处所上，当然就四季的镇定的三昧也就沦落于生死轮回当中。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他的定课啊死太强。弘一大师有说一句话说，我们一个人啊，心智要苦，但是欲气要乐，也修行要带一点法喜，你要思维啊，诸佛菩萨的功德庄严啊，心生好药。那你一辈经常都没有去诵经啊，就一路的安住在那种安住在这个无分别住的执啊，时间久了就很沉默啊，很沉默的时候，你如果又把它当作功德想，那就很容易跟那个专一之魔感应到交啊，他就趁你在执着这个沉默境的时候，他就因为你耗药这种沉默境嘛，然后他就有隙可乘啊，就入其心腹，就控制你的心态啊。这个时候啊，你要多诵经，多看祖师的开示，把心啊走出来，走出沉默啊。我们看第四颗慧胜成列，前面的一颗呢是执的成分比较多，这一颗呢是相反，就是这个观慧力太强，而定课太少，那么就产生一种卑劣之心。什么叫卑劣之心呢？得少为足啊，那么不思进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出现，我们看经文就容易清楚。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应笑，受益明白，慧力过定，施以猛力，以助圣性怀疑心中，自心以是如色呢，得少为足。先靠这个地方先说明他的一个相貌。那么这个修止观人，他色应已经穷尽了，而受应现前，但是他在修止观的当中，他的止跟观并不是均等的，而是慧力过定，他看书的时间比较多，观想极乐世界的功德，观想诸佛菩萨的功德的时间也比较多，但是拜佛静坐修持的时间相对比较少。那么这个时候会产生了一种智慧过分猛力而一种狂慧的过失。什么叫狂慧呢？这一下会说明他的相貌，就是说以诸圣性怀疑心中。这个圣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我们说的，他在破了色蕴以后，他不是得到一个圣洁吗？啊，见诸佛心即是止心。他经常就是意念啊，我心即是佛心，佛心即是己心，所以我的心跟佛的心啊是没有差别的啊。当然这个理论上是对了，但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合乎中道，适可而止，他却把这样的心态呢过分的执着而经常的怀在心中。那么经常的执着呢，就会产生一个什么过失呢？就怀疑自己啊，他也不敢完全肯定了，但是有这么一点想法了，就是自己就是卢舍那佛了，卢舍那佛叫尽满啊，啊，那么恶无不尽，善无不满，所以他也是功德圆满的。那么功德圆满，当然就不用再去修正，也就不用再进取了。 就有一种得手为主的观念出现啊。那么这种观念产生呢、啊，我们看佛陀啊对他的一个说明啊，跟他一个如果他不对治的结果啊，看经文。此名用心忘事恒神，逆移之见，悟者无咎，会为圣正。若作圣洁，则有下类一知足魔入其心腹，见人自言：我得无上第一地，是以正受当从轮罪。佛陀说呢，这个是在修习止观的过程当中忘失恒审。他虽然在理观很强，他一念心啊，正念真如啊，观察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自信本质具足。所以他到入理观的时候，他入一种无相的分别的时候啊，他觉得他一念不生即如如佛，这个理论上对。但是他没有从空出假，以假观来自我反省自己的阶位啊，没有去反省在事项上自己的身口意三业自己的定位在哪里，而一昧的沉溺在一种啊佛心即是己心，己心即是佛心的这样的一种自他不二的圣洁当中啊。那么如果能够觉悟回光返照，而放弃这样的一种执着，那么他是没有过失的。而这样的一种圣洁也不是真实的圣道，它只是一时的啊一时的理解而已啊。那么假设我们把它当作真实功德想，就有一列的下列的一知之魔啊入其心中啊。那么见到别人就说：我已经成就无上第一地了，我啊已经真实的证得自他不二的真空平等之理了，我也就不必再做任何的定课，也不必增上了。那么这种情况是以正受当从轮罪啊。那么这种情况啊，就是观慧过强，但是禅定薄弱，而产生一种得少为主的心态啊。这个观啊，我们一再强调哈，你修空观的时候，在大乘佛法要修假观的，观一切法空啊，你不能坏假。你同时在理观的时候，正念真如的时候，观照是他平等不二之理，但是在事相上，你还得清楚你的阶位在哪里。你内心当中的烦恼是哪一方面比较重？你内心的功德哪一方面比较殊胜啊？这个假观你也是要加强的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你的禅定的值也要加强，否则的话呢，那么没有禅定的支持啊，产生狂慧啊，就容易得少为主。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